其实呢能够做到自嘲是不容易的，
对、
啊、
对，
能够自己嘲弄自己，甚至于甘愿把自己当做一种笑料让别人去笑，那是需要把自己的很多的尊严哈、啊，这个骄傲的东西要拿走的、
嗯、
是不容易
的、嗯，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是像刘姥姥一样的被忽略，被这个大时代不会记住、
嗯、
你就像是一个烟尘一样的在这个滚滚的历史红尘当中一闪而过、
嗯、
但是我觉得刘姥姥身上非常可贵的一个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始终要知道我自己是谁、
嗯、
她虽然好像自我嘲弄，但是他从来没有轻贱自己、嗯、
对，
他没有把自己说得很不堪，非常的凄惨、嗯、然后以讨来别人的同情，
而且呢他的好品质呢又使他可以说为了他的恩人他完全可以舍己、啊、他说我可以倾家荡产、
嗯、
来为着曾经有恩于他的这一家、嗯、去营救他们当中的一个小姐、
嗯，
欢迎来到更年期刊，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是清新。
我们今天呢再来聊一个红楼梦的人物、
嗯、
不过这个人物呢不是仙女了啊，
不是小姐
对，不是小姐为什么聊这个人物呢？那首先其实我们都知道红楼梦它好看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就是因为它写的是豪门贵族的生活嘛。
嗯，
你像历史历代这个王公贵族豪门的八卦都是被人津津乐道的。
嗯，
而且呢这个红楼写的不单是爱情悲剧了，它更加还是令人羡慕向往的温柔富贵乡的爱情悲剧。
对呀、啊，
所以它就很难抓住人的心。
嗯，
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呢不是《红楼梦》里面那些很抓人眼球的那
大人物、
对，大人物什么美女啊、俊男靓女啊，
小姐奶奶太太们
对，我们去聊一个就是在《红楼梦》的众多人物当中，她是一个非常卑微非常无足轻重、
嗯、
而且她甚至要靠着豪门施舍的最底层的小人物、
嗯、
一说到这呢大家可能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我们要聊谁了，
对，
就是刘姥姥。
嗯，
但是这个小人物呢他在不多几次的出场中，如果没有记错好像他一共出场了三次吧，
对，三次、
嗯、
有头有尾的、
嗯、对，每一次出场呢他让整个这个画面氛围都变得不一样了。
是的，
每次我看到刘姥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突然这个画风就转了。
嗯嗯，
对，因为这个《红楼梦》我们说它是一个悲剧嘛、
嗯、
但是刘姥姥呢她显然是给这个惨淡哀愁的悲剧底色增添了一点暖意、
嗯、
一些亮光。
是，
嗯，甚至他的第二次出场呢是给整个贾府大观园都带来了无比欢闹的气氛。
对、
嗯、
对，我们会想到他那个场面的时候就发现好像《红楼梦》里面那些人物很少会笑得那么开心。
对，
而且是上上下下老老少少、
嗯、包括那些丫鬟们哈，
对，他们好像就是暂时放下了所有的那些愁烦啊、
嗯、阶级观念啊
对，然后就迎来了久违的开心快乐。
嗯，
那虽然我们知道就是像一些红楼影评家啊，包括我们在看《红楼梦》写读后感的时候都觉得哎，这个作者他写这个刘姥姥这个人物可能是为了陪衬、
嗯、
比如说他以这个贫苦穷人的穷困日子陪衬出豪门富庶的奢靡生活、
嗯、
他以乡下农妇的无知陪衬出达官显贵的非凡见识、
嗯、
但是呢这个不起眼的陪衬人物他却代表了世世代代的大多数人、
嗯、
对，
也代表了今天的我们、
嗯、是、不单单是一种陪衬吧，更是一种对比对应，好像有一个很鲜明的不一样、
嗯
嗯、对、
嗯、
就是说在历史历代人们所向往的生活当中，当然不会把刘姥姥划入自己所向往的那个那个圈子
嗯，
可是呢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像刘姥姥这样、
嗯、
对呀、啊、这个对比太强烈了，你看这样子一个被忽略的、嗯、大多数人，大多数人他其实被忽略的，
嗯
嗯，
但是呢即便是这样子一个小人物，可是他在这个《红楼梦》里面是有很多的闪光点的、
嗯、
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人物的闪光点，
嗯，
可贵之处。
嗯，
对，
说到这个刘姥姥呢，其实 他给我的印象啊，当我在想到这个人物的时候，我确实感觉到很温暖。
嗯，
因为他就像是我的父辈，我的祖辈们，
嗯，
那种勤劳朴实，
嗯，
那种善良，
嗯，
那种本分。
对，
嗯，
而且呢他非常的憨厚幽默，
嗯，
甚至刘姥姥那种幽默是唐曼我非常羡慕的。
对，
嗯，我就特别喜欢他的那种幽默，
嗯，
我在想如果我有他那份幽默该多好。
嗯，
还有我喜欢他的是那种不怯场，
嗯，
在达官贵人面前也不怯场，
嗯，
也不慕强，
嗯，
但是他能够表现出一种非常诚实的善良。
嗯
嗯，
是，
这是让我觉得非常可贵的。
我感觉呢这个刘姥姥有最吸引我的那一点呢就是知恩图报，
嗯，
有感恩的情怀。
嗯，
你看第一次他是想要一点接济是吧，然后王熙凤给了他20两银子。
对，
那过了一段时间，
嗯，
对，过了一段时间呢，他把家里的那个头栽的就是刚刚就是出城的那些大南瓜呀，
对对对，
菜呀，
果蔬啊，
对，他就给送过去，
嗯，
啊，送到府里呢他就是哎呀我来孝敬这个奶奶小姐们或者是怎样哈，
嗯，
就是他那个感恩的心啊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很温暖的。
对， 对，
人家那个时候的20两银子呢可能就是一餐饭的钱，但是呢他把这个恩典好好的记在心里边，
对他来讲他说了那20两银子
是
他
一年的，
对农村人来讲是一年的口粮，
啊，
对， 对，
对
对。
那第三次他的出场呢就更是让人感觉到这个哎呀太震惊了，那
是
那个时候他们贾府已经是
被抄家了，
对，家破人亡，
嗯，
那个王熙凤的巧姐是吧，那个她的姑娘给卖到青楼里，她呢就是回家我要卖房子卖地我要把这个孩子赎回来，
嗯，对，
事实上呢他们也真的是千辛万苦的做成了。
是，
哎呦这一点我就讲的你看真的是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嗯，对对，
在这样的一个这么好像卑微没有任何地位又是被人取笑，甚至于在这一群达官贵人的眼中呢就是一个被取笑很不屑的一个人物上，
对，
却给他们一个莫大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尤其是针对于王熙凤来说哈，很让人感动的吧，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就是这个举动对底层人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呀，
因为他们本身生活就很不容易，
嗯，
然后他还愿意倾家荡产来帮助曾经有恩于他的这一家人，
是
来去救这个乔姐，
嗯，
那你一般底层人就是我先保住我原有的，
嗯，
因为我已经不多是吧，
嗯，
那我如果是给你施予帮助也是在我额外的能够拿出来的一点点，我很不舍得的那样拿出来，
嗯，
但是刘姥姥不是这样，
嗯，
像清心刚才说的他愿意倾家荡产，那这个品格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
对，
他真的是一个很闪光的人物，
嗯，
对，
而且呢是在他们那个大家族当中呢，
嗯，
他呢早已就是把他淡忘了，
对，
他只是人家的一个笑料，
对，
一个小小的很不起眼的一个过客而已，
没有奢望他会做什么大事帮着这个家族。
那你看
他其实本来跟这个大家族也没有直接的亲戚的关系，
对，
对，他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就是刘姥姥的女儿嫁给了一户人家，
嗯，
就是那个女婿小名叫狗子嘛，
嗯，
就是狗子的祖太爷就曾经在京城里面当过小官，
嗯，
那因为他们家姓王，就祖太爷姓王啊，
嗯，
跟这个王夫人的父亲就同在京城里面当官的时候呢，两个人就连了宗，
结拜兄弟，
嗯，
连了宗，他没说结拜兄弟吧，嗯，结果呢就是认了亲戚以后呢，这个祖太爷可能这个官又越做越小了嘛，
嗯，
到了他儿子这一辈，就祖太爷的儿子这一辈呢，就跟王夫人的这个陪房，他嫁过去贾府不是有一个陪房吗，
嗯，
叫
周
瑞
家的，
周瑞这个人呢想买一点房产，就在当地农村吧可能，
嗯，
然后这个狗子的父亲吧就帮过，
嗯，
这个周瑞家的去买这个地，
嗯，
所以呢就跟这个周瑞家的也有瓜葛，
嗯，
就跟王家也有一点瓜葛吧，
嗯，
那当时连宗的时候呢就他们作为亲戚吧就叫亲戚吧，
嗯，
也去拜访过王府的，
嗯，
那个时候呢就是刘姥姥带着她的女儿也去见过王夫人一面的，
嗯，
就认过这个亲戚的，
嗯，
所以就有这么一段，
嗯，
所以当这个狗子穷困潦倒的时候呢他就过不下去了嘛，后来就揭不开锅了嘛，
嗯，
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讨生活的好法子，哎、
嗯嗯，
忽然间刘姥姥就想起来这事儿了、
嗯、
她说哎，我们不是还有一个说是亲戚的那是金陵的王家吗、
嗯嗯、
那不妨去，但是男人就不好出面了、
嗯、对，
我女儿也不好卖头卖脚的去、
嗯、
我老婆子去吧，这个是他们祖上结下来的关系、
嗯嗯、按照今天的说法其实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一个关系、
嗯、就是当时作为同僚大家可能谈得开心就连了一下宗，你说是很认真嘛，也不是太认真是吧，有这么个事儿、
嗯、
也上门拜访过、
嗯、
到了你无路可走的时候，你啥都要试试的时候，你就把这事儿想起来，
救命稻草。
对了对了对了、
嗯、
对，
而且这个刘姥姥啊啊，她真的不是一个从小到大就只会耕田讨生活的一个农妇，她真的是多多少少
有
一些见
识
的、
嗯、
起码她头脑很清晰，
对，
把这些家族的这些事儿都记在脑子里面哦、
嗯、
有用的时候她会翻出来去思想一下、
嗯、
第二个呢就是她呢就见过世面，
嗯，
就她去过京城拜访过王家，
嗯，
她这个人的一生可能也积累了很多她的生活经验、
嗯、
所以我感觉她不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家，就在
没出过门的村妇、
嗯、对对、
嗯、
她天生又口才好，
对，
你有没有感觉就是有一些人她虽然没怎么读过书，
嗯，
但是她口才很好的、
嗯嗯、
她能把那些事情说得很生动的、
嗯，
哎，刘姥姥就具备了这么一个才能，
对，
所以她集这么一些特点于一身，就造就了她能在贾府上演了这么一场精彩的戏。
是、
嗯，
所以刚才唐曼说这是一个小角色不起眼的、
嗯、
虽然是一个小角色，但我觉得在作者的笔墨里面、
嗯、
她是一个浓墨重彩的大人物、
嗯，
真的是一个大人物、
嗯、总之呢他的几次出场都是很有点睛之笔，
很有点睛，而且他的思路啊你一般人很精细的、
嗯、
可以说很精细，他怎么能走进贾府、
嗯、
他是想好的，因为呢他不单是跟王夫人他们家连了宗嘛、
嗯、
他还跟王夫人的陪房这个周瑞、
嗯、
还帮过周瑞的忙、
嗯、
帮他治过田地，这个恩是在那儿的，他还没有用上、
嗯、
所以他呢去贾府他不找王夫人、
嗯、
他先找的周瑞家的。
但是我听了杨丽这么一讲，我觉得这个人好像很有计谋的样子、
必须
可以说是他很有智慧吧、
哎、你看这么一件大事怎么去铺排呢、嗯、像我们说笑啊，就说如果你想认识某个大人物、
嗯、
你只要找六人就可以找到这个大人物，我想了一下还真是这样的、
嗯、所以我们应该学学刘姥姥的那种计谋是吗？
对， 对，刘姥姥说我怎么能迈进贾府的大门呢？
我觉得 不是说她的计谋吧，就是她的一种被逼到绝境当中
一种智慧，
一种谋生的智慧手段、
对，而且她很清晰的她这个思路、
嗯、
她先找的周瑞家的周嫂子，她说周嫂子你还认得我吗？周嫂子一看哎呀是刘姥姥曾经帮过我家、
嗯
买过田地的、
嗯、
那这个恩情还在还没还上啊、
嗯、
所以这个忙他必须要帮刘姥姥引荐给贾府、
嗯、但是我觉得刘姥姥她如果不去找周瑞家的、
嗯、
她直接去找王熙凤、嗯、直接去找王夫人
就黄了这个事情。
不是那是压根就不可能，她根本就找不到，她根本就见不上面，王熙凤的手下的人早就把他给赶跑了，根本就不可能让他去见，
所以
我觉得他只能去见周瑞家、
所以这个也是好像是一个命定的一个步骤啊、
嗯、
他也曾经帮过周瑞家的嘛、
嗯、
周瑞家就是王夫人的陪房也跟着到贾府去了嘛、
嗯、
所以哎，这个顺理成章，而且周瑞家的还很愿意帮他、
嗯、
就先找了平儿、
嗯、
就说哎呀这个刘姥姥以前是王夫人见过的，你到时候回一下奶奶看奶奶怎么说，所以平儿先跟王熙凤说了、
嗯、
王熙凤点了头，周瑞家的才敢去面见王夫人说有这么档子事儿。所以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这个是老人家很有智慧、
嗯、
也是一种被逼无奈吧。其实呢很多时候到了一种绝境的时候他会想各种各样的谋生的方法、
嗯、
这是人的一种求生的本能，找这个大富户、
嗯、
要一点施舍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哈、
嗯、
那我们也会联想到他的第二次出场是吧，第二次那种感恩，那种带着很多的礼物去到府上来表示一个感恩之情。
对，
虽然二十两银子、给他的帮助对于富户来说没有什么，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确实解了燃眉之急。
对，正是因为他第二次这样子一个 带着感恩之心的出场，更加让我觉得这个老人家他其实他所有的这个行为都是自然而然从心发出来的，不是刻意的，不是好像他有多么大的那策划的才能那个计谋，然后一步一步我要这样的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全部在我的这个那个手中掌握。其实我觉得不是，他所有的都是出于他的本能。
我也觉得
是这样，就是去找这个周瑞家求到一点接济，他也完全没有想到说后面王熙凤居然给他相当于一年的这个嚼头，就一年的口粮。
对呀，
他是没有想到的。
对，
他只是说我们家现在穷的揭不开锅了，能不能就是你们富贵人家哪怕是给我施舍那么一点点就能够揭开锅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大富人家没有把他扫地出门，他给了他这么多，所以老人家那种本能的那种善心又发出来说，那既然别人给了我，我有了，我也要给别人去还的。
就是他第一次上门是因为真的是走投无路，那是被生活所迫的，他也只是想试一试，没想到能得着什么的。既然得着了，那第二次呢，他是出于他的这个人生的阅历，他觉得而且又出于他的这种
善良吧，
品格吧，他觉得我怎么着也得回报一下，就家里头能拿出来的也就是最新鲜的头茶的这个瓜果，对吧，或者新收的一些粮食，我去孝敬一下，让他们尝尝鲜，他是这么一个心，而不是说我第二次再去看又能得到什么，他没有这个贪心，他第一次也不是贪心，而是走投无路。但是呢，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要想把这个事情办成，他必须要有阅历，要有智慧。
对，他第二次出场的时候拿着那些东西到了这个贾府，他也没有想到会被留宿的，他只是说我把这些东西送给这些老夫人太太们小姐们，对，尝个鲜儿，他就走了。但是没想到刚好赶上贾老太太正在兴头上，因为贾老太太身边也没有跟他同龄人嘛，好不容易来个老人家，哎，能够说出话的，所以就把他给留下来。这一留下来呢，实际上我看到老人家他的手足无措，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很害怕的，
有点惊慌，
对，非常的惊慌，就是他不知道在这些哇这个绫罗绸缎的美女太太们面前，
跟
他
以往所接触的是不一样的，
是他的手脚往哪搁，其实他是有那种切深深的那种感觉的，但是我觉得老人家他之所以愿意留下来去陪老太太去说话，还有愿意留下来，甚至他也知道自己被当成愚弄的对象，他还要配合着他们的演出，也是源自于他的内心那种善良，
对，感恩，
就是对啊，他觉得别人给我这么多了，哪怕是别人怎么样
嘲笑我，
对，
要耍弄我，
对，耍弄我，我都愿意，
对对，是，
就是带着一种我感觉是舍己的那种心态，就是我这个面子我这个老脸不要了，
对，
我今天就是为了让你们高兴，你们只要你们高兴，我怎么样被愚弄都无所谓，
对，就是他其实是知道自己的位置的，他觉得我既然能给大家带来欢乐，那何乐而不为呢，那这个也就是我的一些贡献啊，在这个群体里面，对吧，
是啊，
所以
我就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他有一个感恩的心，人家盛情留他呢，虽然是对于他来说就是很怯场，但是呢他就想着哎呀能够随人家的愿就好了，
对，
就可了人家的心也就好了，
对对对，所以
对、
这样我又思考到，就是现代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作用，就要找到自己的功能吧，那我觉得刘姥姥她找到了，她觉得哎，我既然讲一些乡野的事情他们觉得那么有兴趣，那我就多讲一些吧，因为富家小姐们公子哥们他们整天都是接触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事儿，他就没听过这些乡野的事儿。我讲讲啊，大家又觉得很新鲜，好像听的说书先生说的都没他那么好那样的而且他又揣摩着贾母和王夫人都信佛嘛，他就说哎，我要讲一些、通过这些什么修行啊能够得什么好结果，让他们舒心，边做边琢磨，也
是
一个智慧老人，
就是他在做的过程当中在揣摩圣上的心意、
对对对对
那个我记得他们在聊到是有个小姑娘是抽个柴火棍子怎么样，突然间就失火了哈，那 他们就着急的贾府就赶快去救火，然后回来以后贾宝玉呢就说那姑娘最后怎么样了，那贾母一说还聊那柴火棍子刚才着火了，那马上这个刘姥姥呢就话锋一转又聊了另外一个故事。他其实是很有智慧的，也是比较敏锐，能够知道什么场合聊什么话，能够知道这个随机应变。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智慧还是他的人性的闪光点来的。
对，我觉得他那个在那样的场合，其实他明明知道自己是一个被愚弄的，但是他却愿意去配合那些捉弄他的人，然后讲了一出又一出的让别人津津乐道的那些故事，其实很多故事都他自个编的。
对，
虽然他编的吧别人也听信以为真，
津津有味。
对，所以这个老人家他确实就是像刚才杨丽说的，他口才也很好，然后有一定的见识，见过世面。但是我觉得让我非常惊讶的就是他后面在这些一众雍容华贵的太太小姐们面前，他好像没有任何的怯场，就是后面他放开以后，你会发现他跟前面好像判若两人，一开始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搁，最后就好像他在那个地方简直就成了一个焦点人物了，完全被大家
对
被大家瞩目着包围着。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场合他的这种定力是哪来的呢？其实这是让我非常想到刘姥姥这个人物的时候，让我觉得非常又着迷又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点。
是的，像唐曼刚才说的，怎么会那么快就适应了啊？我也觉得他是一个人物来的。因为呢他第一次进贾府的时候啊，他先是进了周瑞家的，他也觉得不得了了，就是哎呀那个小院子好好，然后那周瑞家的穿的也是很那个华丽的啊。后来周瑞家的带着他去王熙凤的屋里面，他说哇金碧辉煌，那个闹钟咚咚咚他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见了平儿又觉得这个人绫罗绸缎，长得又那么姣好，他以为就是王熙凤呢。后来他见识过王熙凤家里的那个阵仗了，他慢慢的心里就有数了。第二次来的时候，当然了贾母的那个排场也是更大了啊，他就是在那儿适应了一会儿，就很快就融进去了，所以他这个人是适应力很强。他就很老成的，很容易呢就是把新鲜的东西吸收消化了，这么一个人。
我是觉得呢他这个有这个变化呢是一种身份的转换。那一开始呢要留他吃饭啊，要留宿啊，他就感觉到哎呀我怎么能登这样的大雅之堂呢，身份很卑微嘛。但是当他见到这一群人的时候呢，人家不管是要取笑他也好，鸳鸯跟那个
王熙凤，
对，鸳鸯跟王熙凤的说，要是有一个人要拿来他当笑料的，就要行酒令的时候，
对，
那今天我们就拿他来当笑料吧。那老人家我们刚才都说是毕竟他是有见识的人，知道他是一个被当作笑料的人物，那他就完全的好像把这个放下自己所有的，即使他是一个穷苦人家，他在他的群体当中也是有尊严的。
对，
那其实对于我们的中华文化来说呢，如果是被嘲笑被愚弄的话，感觉是一种辱没的，但是对于老人家呢，他就是有一种把自己身份完全放下来，完全取悦于这一家老小，他是有一种不管是叫舍己也好，总之呢他是为什么说有这个定力吧，就是他把他之前的身份抛开了，有一种完全的置换，甘心来这个讨这一家子的欢喜吧。也是一种，其实也是一种报答吧。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是也在提倡自嘲嘛。当自嘲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把自己的那种卑微呀，或者是那种短板呀，有一种隐藏，有一种遮盖。那自嘲的时候，无形当中呢，就会让别人不要再嘲笑我了，甚至于让当自嘲的时候呢，别人对于我的那个嘲笑呢，对于我的那种轻看的，好像已经是无足轻重了。我都这样的自嘲自己了，那你们在自嘲我，别人怎么看都无所谓了。
我都自我批判了，你们再怎么批我我都无所谓了。
就是我很
同、我觉得老人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就是一种释然，有一种洒脱，有一种就是到了一定的积累的时候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释放。
对，我也很同意清新刚才说的，就是他两次进府的那个心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第一次其实是很忐忑的，也觉得非常的没面子，因为你向人家讨要东西嘛啊。但是第二次呢，它是一种更平和或者说是很放松的心态，他已经生活调整起来了，还可以回馈一些他所能拿出来的。
我觉得呢，第二次呢，最主要是他在这个宴会上的一种，他进入了角色了。
对，
那他第二次他是为了感恩，
他进入到了
宴席上，他有一个身份的置换，
对，
有一个调整吧。
他不单是没有了这种忐忑、想讨要的这种很卑微的心态，而且他是一种就是很融入的心态。就是我不但是拿新鲜的瓜果来分享了，那既然老太太想让我留下来，那我得融入他们呢、在这个群体里面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够让大家都开开心心呢？他就找到了这个位置，既然他们想听乡野的东西我有，既然他们想笑我也能笑，我也能当那个可笑的人这样子。
那不是
演员吗？他就很放心。他是个好演员，
他是个好演员。
我觉得他在家里不会这样疯疯癫癫，是吧？
我觉得是，如果说演员呢，就比较轻薄了，因为他是其实呢，能够做到自嘲是不容易的，
对对，
能够自己嘲弄自己，甚至于甘愿把自己当做一种笑料，让别人去笑，那是需要把自己的很多的尊严哈、这个骄傲的东西要拿走的，
是
不容易
的。他会使用一些夸张的手法，比如说他吃这个鸽子蛋、他明知道哎呀，我虽然也见过，但是他就故意说哎呀，这个鸡这么俊呢、下的蛋也这么小
小啊，
哎呦夹不起来啊，这些他也觉得他这样子扮演他也很开心啊，他也乐在其中、然后大家又哈哈大笑的。
对，所以
是一个很智慧的。
我觉得呢，为什么说有这种定力呢，就是把那种各种各样的束缚都抛开的时候，他就很坦然了、很自由了。
对，刚才青青讲他是一种
身份的置换
、杨丽呢会觉得这个刘姥姥她之所以这么的就是在那种场合她能够立刻的融入进去，是因为她真的是有见识，有年龄的积累，对吧？
对，
有一种经验的积累，所以有
历练，
然后她能够在那个场合很快的去融入进去，而且配合的那种演出表演也很精彩。
是，
不过呢，我对这个人物在思考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在那一场非常欢乐的那场宴会，在曲终人散的时候，像那个贾母啊、王夫人呢、都已经开心的都累了、因为笑到累了，
对，
大家都已经很累了很疲惫了，然后没有人再去留意到刘姥姥、这个时候刘姥姥是被忽略的。我就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我在想啊，就是把自己带入到进去、如果是我的话，在那个场合，我在之前我跟大伙奉献了那么多的笑料、逗得你们大家都那么开心、然后你们个个都非常的欢乐，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好像你们吃饱喝足，然后你们都去睡去了，没人再搭理我、没人再管我。他后面为什么会跑到贾宝玉的那个房子里面去睡了一场呢？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是没有人去管他、他就乱走嘛，就走错房间了、
喝醉酒
对呀、又喝醉酒。所以我就在想，其实在刘姥姥的心里面，哪怕是他喝多酒、他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是谁、
对，
他始终都没有忘记，
是
我是一个卑微的，我就是一个农村来的小户人家、他也压根不想随便躺在哪里，所以这一切我都觉得刘姥姥她从头到尾其实都没忘记自己是谁。
没错，
正是因为她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所以她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情况下，她会有一份笃定的东西。
对，
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家、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是像刘姥姥一样的被忽略，被这个大时代不会记住、你就像是一个烟尘一样的在这个滚滚的历史红尘当中一闪而过、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刘姥姥身上非常可贵的一个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始终要知道我自己是谁。
对，
我是卑微的人。其实刘姥姥并没有轻贱自己、她虽然好像自我嘲弄被别人愚弄、她也自嘲， 但是他从来没有轻贱自己、嗯、
对，
他没有把自己的身份说就是因为我很卑微所以我要轻贱我自己，我要把自己说得很不堪，非常的凄惨、
嗯、
非常的凄凉、嗯、然后以讨来别人的同情、
嗯、
刘姥姥没有这样做啊。
对，
你看他啥时候把自己的家事讲得那么惨，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就喜欢用凄惨来博眼球、
嗯、
然后赢得别人的同情心，别人的同情给了他满足他所需要的以后人变脸、
嗯、
变得翻脸无情。
对，
这是今天这个时代、
嗯、
但是我觉得刘姥姥不会啊，刘姥姥她既没有去用凄惨的身世来去博眼球，她也没有说在别人把她当成一个笑料的时候她轻贱自己在那里自怜哀怨说啊，我多么不被看重啊，你们怎么都把我当成一个可以愚弄的人来糟蹋我，她没有、
嗯、
她的自嘲里面其实也带着一种自信，我有这番定力、
嗯、
我有这番允许你们嘲弄我的定力，你们怎么嘲弄我都无所谓、
嗯、
因为我知道我是谁、
嗯、
包括最后当别人都已经把他忽略了，就是大家各干各的然后各躺各的没有人在意他的时候，他也仍然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他在那个大观园里面他在那跌跌撞撞找不到门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很慌张的、
嗯、
他不希望自己在那个场合又惹出什么样的麻烦给别人带来不便、
嗯、
他是不想的，所以他即便在那种昏醉的情况下也没有忘记我的身份是谁，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可贵、
嗯、
今天呢我们这个世界除了用这种凄惨博眼球以外还干什么呢？我的身份被高举，我有了那个权了，我有了那个位了，我完全忘记我以前的身份，然后我就开始变成一个仗权欺人势权势力来去压人的这样子一个人，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今天要去谈刘姥姥，我觉得她身上最可贵的东西就是永远不忘记自己是出于尘土的那个人，他的卑微他知道自己的卑微，但是他并不轻贱自己。那今天这个时代还有什么呢？我们说轻贱生命就更加不得了了。你看讲一个让我非常难过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211毕业出来大学生、
嗯、
据说是被饿死在出租屋、
嗯，天哪，
我在思想这个人物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可悲，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可悲。这个女孩子她也是农村出来的，在他们那个小村子里面她是唯一的一个211大学毕业的读书出来的一个孩子，是值得他们全村人骄傲的一个孩子，他们家当年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也是很荣耀的，但是为什么她会饿死在出租屋，我们这一代人是不理解的，无法理解、
嗯、
就像他的事情出来以后有很多网友会说怎么可能会饿死呢，这个时代、
嗯、
你就算是
什么都可以的，
对呀、啊，你去给别人打扫卫生，哪怕是说你啥也不干你就去要个饭会没有人给你吃的吗、嗯、这个时代，对啊，这个不是以前饥荒的年代，不是计划经济的时代，家家都会有多余的口粮的，对吧、
嗯、
但是他生生把自己饿死在出租屋，就是这个背后我们不知道，当然这个生命会让人很唏嘘很难过很叹息很悲叹，但是是什么导致这个孩子宁可死掉宁可我不要这个生命都要为了面子也好为了这个荣耀也好我都不去干那些我看不上的工作、
嗯、
就是我一定要去做那些我觉得光鲜亮丽的符合我这个什么尊贵的身份的职业，
嗯，
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当年他在还活生生的时候他是不是这样想的，我不知道，只是今天可能我们这样去讨论呢会有点臆测，他对一个逝去的生命来讲这种臆测可能也是不尊重，但是我真的觉得想到这个孩子我就觉得这是整个时代加给他的一个欺骗谎言所造成的，
嗯，
就是人们就觉得我干什么都要做一个符合我所谓身份的事情这才有价值，但真是这样吗？我们的身份究竟是什么？这其实需要我们去思考的。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份？如果按照生命的源头和结尾的话，我们的生命都是出于尘土，最终归于尘土。但是我们活着活着，好像走着走着，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的身份究竟是谁。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出于那个尘土的那个人，然后我们好像走着走着，我们就要一定要去做一个 我们脑海当中标榜的那个什么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有那个身份的、有荣耀的那个人，好像我这一生才不枉活。我是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刘姥姥她给我带来的一些思考。
是的，我觉得就是从刘姥姥身上我们学她的品质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唐曼刚才提到的，每个人都要认清楚自己的身份，即使你是被一帮人这样推着，好像把你推到了一个高光时刻啊，但其实你是知道的，那个高光的部分是照着贾母的，不是照着你的、
嗯、
就是大家其实是精心策划了这一场，是想讨的贾母的喜欢、
嗯、
而不是为了你的欢喜，你的、
嗯、
你要见什么世面大家帮着你见，不是这样。他很清楚，他觉得呢我也被尊为老长者，坐在贾母旁边了，然后我也为大家奉献了这么一些了。当贾母歇息的时候，当真正的主角退场的时候，其实我也要把自己安静下来了。我接受这个、
嗯、
我不是觉得哎，贾母休息了，那我就是另外一个很受尊荣的老人家，你们还得这样捧着我。他没有这样乱想，他很知道我也就是那个村妇，我也就是一个曾经来得过他们恩惠的人，那我也可以悄然退场。我觉得这个是他的智慧吧，就从头到尾我觉得他很清晰、
嗯、
头脑很清晰，没有被这种欢乐的场面，
知道他自己的身份，
没有被众人假意捧着他的这种场面来认为自己的身份变了，他没有这样想。
嗯，
嗯，正因为他是这么一个有分寸的人、
嗯、
当然了他有一些农村的恶习那就不说了，不讲卫生啊或者怎么样啊那些不说，但是正因为他很认清自己的身份，所以呢老老少少上上下下对他都很好。当他要离开贾府的时候、
嗯、
除了鸳鸯老太太要给他的东西给他带来了、
嗯、
所有的丫鬟也都给他凑了一些东西、
嗯、
包括平儿啊鸳鸯啊、
嗯、
啊等等，他是很荣耀的回到乡下的、
嗯、
他说哎呀怎么能带这么多东西啊、
嗯、
王熙凤就说没关系，你带着回去隔壁亲戚看着也热闹、
嗯、
这个是中国人很讲究的、
嗯、
你知道吗，像我们走亲戚你不要说哎呀我到家里就给他一个红包你以为这样很好，其实乡下人是喜欢你手里提着东西很隆重的那样进他的家门、
嗯、
让隔壁的都觉得他有荣耀，这是乡里的一个文化来的、
嗯
所以呢就是他的好行为也赢得了大家 对他的喜爱。
嗯
嗯，
其实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呢王熙凤就是我们都是说都是很势利眼的人了哈、啊、但是在刘姥姥进府以后、
嗯、
她的女儿刚好生病嘛，
对，
那呢她就很真诚的，我那个时候能够从她的好像是从那个演员的眼睛当中看到那种真诚，想要请刘姥姥帮着她怎么样看看这个孩子取一个名字，哎呦这个孩子怎么给病了呢，就是这个时候呢那个刘姥姥所呈现的呢又是那种好像就是很有城府，而且是没有那种的这个卑微呀、啊、被取笑的那种那个感觉又没有了，
那个是说正经事儿的时候了，
他就很正经的说这个孩子是怎样怎样、
啊、对，
然后呢又给孩子取了这个名字，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你看从他的生日上到最后取这个名字叫乔姐嘛，这一点呢我觉得对他地位的一种提升吧，一种尊重。
对他刘姥姥她在这个出场的过程里面，她的身份好像随着人们的欢乐，随着人们对她的一些
需要，
对需要，她的身份是好像是不断的在被高抬、
嗯、
就是一次次的被高抬起来，就让我想到那个书上他有一句话说，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
嗯，
就是刘姥姥她其实在这个整个的出场当中，她始终知道自己是谁，而且她也甘愿持守她的那种卑微的身份。
嗯，
但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她知道说什么样的话、
嗯、
在什么样的场合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嗯、
这个所有的这些定力也好，在我们局外人看来啊，非常的得当，非常的、那个
嗯、恰如其分，
对，恰如其分，甚至也因此给刘姥姥自己的未来，
嗯，
其实她是赢得了，就是她后面家世的转变的。
嗯、
你看她后面就是她的家，也越来越好嘛。
嗯，
所以我就觉得 一个人你愿意守住自己那个身份、
嗯、
在什么样的身份里面你就去好好过那个身份所相对应的日子、
嗯、
你好好去珍惜，好好的去爱惜自己的生命，尊重自己，尊重别人，其实这样的人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嗯、是，就是刘姥姥从一开始她跟女儿去过生活，她就已经立定了这么个想法，因为她没有儿子嘛，她老公也早就离世了、嗯，他就只能跟着女儿女婿过日子，他就是一门心思的去服侍他这一家人、
嗯、
帮着他们把日子过好，他是这么一个好心肠的老人、
嗯、
所以他也有他的那个生活的智慧，所以他把这个小家也治理得殷殷实实的、
嗯、
后面啊，而且呢他的好品质呢又使他可以说为了他的恩人他完全可以舍己、啊、他说我可以倾家荡产、
嗯、
来为着曾经有恩于他的这一家、
嗯、
去营救他们当中的一个小姐、
嗯、
这是很难得的。
他给取的名字叫乔姐也应了他的目的，即使呢有一些危难的时候也能够逢凶化吉，最后呢、
嗯、
他也成为那个解铃人了。
对，你看王熙凤这么一个人呢、啊
嗯、
就是可以说是他是很能干，但也做了很多坏事，也得罪了很多人、
嗯、
他临死之前也知道，他说我得罪了那么多的人、
嗯、
我现在可能是罪有应得的啊、
嗯。
但是他唯一在刘姥姥身上他是做了好事的、
嗯、
他从他第一次来就没有让他空手回去、
嗯、
第二次更是把场面搞得热热闹闹的、
嗯、
而且还依仗着他自己的生病的女儿取名字、
嗯、
这么又结了一个缘了、
嗯、
所以在这么一个恶人身上啊，他做了这么一件好事，是反而又救了他的女儿。
对，
所以大家觉得刘姥姥如果是活在今天的话，她是一个被人喜欢的人物呢，还是被人讨厌的人物呢？
嗯，我想至少我们是喜欢的吧。我是喜欢她的。
作为我们读者来说，我觉得没有人不喜欢刘姥姥的，但是在大观园的那些小姐的表现呢、啊，啊，那是对她很嫌弃的，对不对？
嗯、尤其那个妙玉哈、
啊，对对，
我是说刘姥姥如果是活在今天、
嗯，
她可能仍然是一个就是大家很喜欢跟这个刘姥姥在一起，
嗯，
比如说她说话这么幽默，
嗯、
这么风趣、
嗯，
总是能够让别人逗得哈哈大笑。你想这个时代大家活得这么压抑，
嗯、
这么有压力。谁都愿意跟一个开心的快乐的人在一起、
嗯、
所以他仍然是一个无论在哪里可能都会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一个人、
嗯、
但是我觉得就刘姥姥她的这样子一个身世而言的话，可能在这个时代人们喜欢她，但是一定不羡慕她，人们喜欢这个人，但是一定不愿意去做刘姥姥、
嗯、
大家还是愿意去做那个大观园里面那个贾老太太、
嗯、
那个做那个王熙凤，做那个王夫人，做那些那个小姐们，再不济也要去做那个穿着绫罗绸缎的丫鬟们。
嗯，
所以我觉得刘姥姥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人物。
嗯，
这个人物呢，我觉得如果是我们真的是从人的根本来去思考的话，刘姥姥是在这个《红楼梦》里面，她真的是坚守了一个自己身份的一个人。他还以一己之力为代表大多数的底层人增了光，
嗯
嗯，所以我觉得我们真正应该把目光放在他身上的一个人物、
嗯、
把目光放在他身上，其实呢也就是把目光放在大多数普普通通的人身上。我们能够看到普通人，能够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把自己这一生好好的尽心尽力的去过好，那其实这个时代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悲剧吧。其实坦白的讲，你要说我多喜欢这个人物，我在看《红楼梦》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忽略的、
嗯、
但是今天让我去思考他的时候、
嗯、
我很感慨、
嗯、
我觉得其实被忽略的人往往如果他能够去守住他的底线，他能够知道他自己是谁的话，其实他身上的闪光点是非常可贵的。
嗯，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分享到这，也希望刘姥姥这样子一个人物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
嗯，
那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也期盼着你能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节目底下留言分享，我们大家一起来交流探讨。好，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是喜欢钦佩又敬重刘姥姥的清新。
我们下期节目
再
会。再
会。